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要继续讲以西结书，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现在在读以西结书。很多人读以西结书觉得非常的难，尤其一开始的时候，这里他看见一个异象，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很多遍，到这里读以西结书都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试试看，今天我能够把一些比较特别难以了解的地方，让弟兄姊妹们借着这样讲台的交通，让弟兄姊妹们知道明白，或者以后在读以西结的时候，大家会有更深刻的了解，也能够明白他属灵的意思。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把一章第一章全部读一读，不多，一共28节。好，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脚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往前直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蓝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如果不是在讲台上大家一起读的话，恐怕很多人读到以西结第一章就赶快翻过去，因为实在很不容易读，读的时候你很难 如果你不仔细想，也很难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想刚才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一点印象而已。我们要讲这段圣经，我们求主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先一点祷告。主耶稣，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主啊，今天早晨求你借着那一个荣耀，就是你自己的荣耀，来叫我们知道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带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这个异象怎样改变他的一生。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众人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目，好叫我们思想明白，好叫我们看见。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 在没有讲这个异象之前，我们可以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看见这本书的价值和地位，它在历史上的关系跟我们前几次讲的完全有关联，尤其它跟耶利米书发生很大的关系，以后又跟但以理书完全接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国整个灭亡被掳的时候，神兴起了四位先知。以赛亚是被掳之前，在西西家的时候，在约坦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就已经兴起来的这个先知，要预言犹大家被掳，而且预言主耶稣就是弥赛亚要成为他们新的君王。那么弟兄姊妹们，耶利米书就更晚了，讲到最重要的时候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我们以前说过，犹大最后一个好王是约西亚，等到约西亚做王之后，耶利米开始做王，做先知，一直做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掳的时候。那么耶利米书讲什么呢？耶利米书就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要被掳，你们要一定要被掳。而且在耶利米的眼光中间，被掳虽然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所以不能逃避这个命运。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经历或者应用上面来讲呢，很多时候神的管教我们并不能逃脱，但是因为是神从神那里来的管教，所以有他积极的意思。耶利米就预言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要回来。而且以后我们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就看见耶利米所讲的事，就相信并且接受，而且祷告让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且因为这样的回去，当他们接受王的命令回去重建城墙的时候，但以理就预言当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共有70个七，换句话说就是70乘上7年，一共有490年。而这里又分成三段，头一个七第六当中一段是62个七跟最后一个七。而且在但以理书以后我们看见，在62个七的时候，那一个受割者就要完全被剪除。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可以看，从以色列人回去建圣殿开始，过了69个七之后，主耶稣就来到地上，而且到的时候就被铲除，成为应验弥赛亚一个最重要的记号。那么弟兄姊妹们，现在这段时间圣经里说是外邦人的日子。那么以西结书讲什么呢？以西结大概和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人。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是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约雅金做王只有三个月，而且我们从历代志里面知道，从列王记最后我们知道他被掳去巴比伦，他一直活到很多年，30几年的时候他被抬出监，然后和巴比伦王同坐，在他的宴席面前吃喝。所以约雅金是以色列王中间被掳的中间是唯一一个最好的儿子。换句话说，在历代志里面就讲到，先知就预言那一个被掳的反而是最幸运的，因为他不仅生命得以保全，并且犹太人的血脉接续在约雅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神在他仔细的关键里面每一件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在旧约里面讲的那样的明白。所以这里难怪你说当他30年的时候，4月初5日，这个30年是什么年呢？是以西结自己30岁的时候。以西结30岁4月初五那一天，他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异象。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整个以色列已经被掳的光景，或者我这边顺便要讲一下，以色列人被掳一共有三次，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的， 耶利米是第三批被掳的，或者第其实耶利米没有到巴比伦去，他死在埃及，但是同时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大概从这个三个先知身上，我们可以知道被掳的时间。那么这里讲的时候，当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就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的人中间看见异象。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已经犹太人已经灭亡，已经上国的时候，属灵的事情，所有那些有属灵眼光的人都知道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但是以西结却在这个光景里面看见神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一方面神愿意我们在他的子民中间得的荣耀能够彰显神，但是神的荣耀并不受神儿女失败的限制。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很稀奇，神愿意从我们身上流露他自己的荣耀，但是他的荣耀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被限制。在这些被掳的人中间，哦，神的异象就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异象当他临到以西结身上的时候，成为他先知的根据，成为他信息的根据。而且每一次，为什么我要读第一章，因为每一次神向以西结显现，把他的话告诉他的时候，用他的灵对他说话的时候，以西结都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你也知道这个异象是改变以西结的侍奉一个最大的关键，而且这个异象影响以西结话语的执事，他的信息从哪里出来，从这个异象里面看见。而这个异象讲的是什么，待会我们就要看这个异象说明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里讲，从前我自己读圣经有错误的印象，以为以色列人一直还在奔跑的路上，被掳的路上，其实不是，他们已经在巴比伦，不过巴比伦王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靠近加巴鲁河边，这个加巴鲁河边其实是个运河，这个运河把水带到巴比伦城里面去，所以他们在城外面好像开垦荒地这样情形。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做奴隶，而且没有自由，也没有他们的侍奉，更没有他们敬拜，什么都没有，他们完全失去他们的盼望。所以这个异象显明出来，当然说明神极其妙的恩典，而且他们因为看见这个异象，他们灵里面再得的力量可以起来侍奉神。以西结就在这样一个关键里面呼召犹大的百姓重新起来侍奉神，而且为了将来那个耶路撒冷要被毁灭，第三次被掳，他们开始就知道神审判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以后以西结说，你读完之后，神把一个新的侍奉给以西结。问题用在里面，这里第二节又讲什么呢？他说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所以我们有确实日子。虽然约雅金只有在耶路撒冷做了三个月的王，但是西底家已经成了巴比伦的附庸国，所以在被掳的民中间，他们仍然计算约雅金王的年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同时有两个犹大王，一个在巴比伦是被掳的人质，一个在耶路撒冷是犹大，是附庸的国。西底家最后背叛巴比伦，但是当时他把约雅金带去作为人质，可是在被掳的子民中间，他们只知道约雅金，他们不知道西底家。所以这里还是记载约雅金的年号，他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就在加巴鲁河边，神的话特别的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那么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这一个以西结的身份原来是个祭司。那么你知道按照旧约的传统，25岁开始要受祭司的训练，到30岁开始才进入圣殿里面侍奉。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西结什么时候被掳的呢？就在他25岁那年被掳的。如果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有一个雄心大志要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话，他的希望可以说完全破灭了。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本来一生的目的，他的身份传统，他的地位是要侍奉神的。这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地位一样，我们基督徒信主蒙召是要侍奉神的，我们要在他的殿里面侍奉神，我们要借着我们身体摆上为了主来侍奉，我们全人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目的就一个，就是侍奉神。但是仇敌把他抓去不让他侍奉，所以以西结相当痛苦的。以西结他受了祭司的这一些预备的工作，却有志未伸，不能侍奉神。不像我们今天好些神的儿女啊，并没有心要侍奉神，所以他没有机会侍奉神，也不觉得很难过。我却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有心侍奉神，教会里面有些时候也有相当的难处，他们却不能侍奉神。啊，人的误会或者各样制度各样情形，不能侍奉神，他心里面痛苦，或者可以了解以西结的光景。 但弟兄姊妹，神对以西结有其他的恩典，特别的恩典，神的话特特地领导他。神没有让他继续做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的工作是在圣殿里头杀牛杀羊，为百姓的罪献上。祭司最大的功用就是献祭。为什么需要献祭呢？就是为了要把神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不借着祭物，是不能够罪得赦免的。所以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就照着神所给他们规矩，借着祭司的礼仪奉献的规矩，每年来敬拜神。如果他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在某一个不同的节期，也可以请祭司为他献祭，并且他向着神有什么侍奉敬拜的时候，他也可以献上甘心祭。这是旧约的情形。新约里当然我们知道献祭的事已经止住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了被杀的羔羊，他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那不管如何，这里以西结的侍奉改变，神就呼召他做先知。那么弟兄姊妹，做先知和做祭司什么不一样呢？祭司是受人欢迎的，因为祭司是直接服侍神儿女的需要。但是先知在这里，神给以西结的话却是叫他的脸面坚硬过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神的儿女正常的时候，祭司的侍奉是很容易的，因为神的儿女自己发现有罪，他就要到神的面前来，他就需要祭司替他献祭。但是如果以色列百姓已经心刚硬，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罪，根本不想来侍奉，你怎么样能够把他拉到圣殿里面？他根本不去，圣殿显为荒凉，也没有人献上祭物。那么弟兄姊妹们，先知就说话。事实上整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圣殿，他们不再侍奉神，他们反而去敬拜偶像。所以这个时候兴起先知是必要的，而先知的工作也是最最艰难的。从前我们讲过，在以色列君王统治的时候，神用先知对君王说话。当这个君王肯为着神治理百姓的时候，先知只要对君王说话就可以了。因为君王如果肯听，他有实权在手里，他能够帮助以色列的百姓侍奉神，能够叫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每一次在犹大的复兴里面，你就看见当这个君王决心要侍奉神的时候，他就让他的百姓排除偶像，他们恢复律法，君王也可以派遣祭司去以色列人中间宣读律法。但是君王没有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走迷了路，那些牧羊的祭司也没有办法呼召他们回头的时候，神兴起先知。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西结为什么有力量做先知呢？这里叫我们看见一个原因，因为他看见神的意象，他认识神。而且这个意象我们在第一章第28节里面看见，这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神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假如把以西结书放下，我们想一想，上一礼拜我和英文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讲到什么叫荣耀。我们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愿主耶稣基督从我身上得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刚才我们讲荣耀，荣耀，荣耀归于万王之王，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当我们真正要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荣耀是太难讲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想，我想了半天，那天礼拜，上个礼拜天，我真是在那里讲不出来什么叫荣耀。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讲什么叫荣耀。所以神界的这个意象叫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你就知道这个图画都是预表，都跟神本人有关系，跟神自己有关系，而每一件事情都在说明神的荣耀。首先以西结在意象里面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有四活物。什么叫四活物啊？四活物头一个给人印象是神的创造。这里他不叫基路伯，因为四活物就是基路伯，但是他的特点在于四活物，那个重点在于活字，有生命的。什么叫神的荣耀？生命就是神的荣耀，被创造的生命就是神的荣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创造生命，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叫死人复活，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叫无变为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给生命，这是神的荣耀。 我们不是看见吗？最后一细节来解释这个意象，说他说这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每一件事情这里所讲的一个有四活物在这里，然后四活物旁边还有轮子，然后在他们上面有穹苍，穹苍之后有宝座，宝座上面有人，人有声音。弟兄姊妹，最下面一层以西结看得见的是四活物，穹苍以下他看不见，看不仔细，因为神把他自己的荣耀用烟云用火把它围绕起来，只有四活物才可以看得见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说明今天神创造我们，这些都是被神创造的人。假如我们要正视神的荣耀，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不能看见神的本体，我们要看见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这里讲他的创造，头一个是四活物，头一个他的脸面像人，在万有中间，在创造中间，人第一位，这是他第一个脸所说明的意思。四活物说明神的创造，而创造中间人居在首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忘记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对这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注意的缘故而感谢神、赞美神、敬拜神，而开始认识神。诗篇第八篇里面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稍微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说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我要叫他得的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被创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就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怎么讲，什么叫我们的创造变为神的荣耀？神就因为创造了我们而他得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这样明白？我们如果还不明白，你看自己儿女就晓得了。当你的儿女被人称赞的时候，你脸上有光彩，这就是荣耀。所以当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在世人中间被人看见，哦，神就得到荣耀。那天我们跟英文聚会讲，英文聚会弟兄姊妹讲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神从我们人身上显出来。所以头一个他必须有创造，而这个乃成为他荣耀彰显的一个根本。神的创造还不止这一个，四活物还不止这个人的这一面，还有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这个四活物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脸。狮子在百兽中间称王，牛在一切的家畜里面第一位，鹰说到一个属天自由不受限制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神的创造不仅是人放在第一位，而且万有都和他配合，万有要彰显他的荣耀。今天我们没有时间都讲基路伯，我们就讲这简单四件事情。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听过这样的话，今天福音书里面也把耶稣基督形容成四方面的表现。前两天我在听一些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呢讲到人性的问题，他很会讲，讲的姊妹很有口才，把人分成四个形态啊，他不是按照这里分四个形态，但是他把人分成四个形态以后，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各式各样形态里面。那么在这个录音带里面，他讲各种形态的人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而神的恩典怎么样叫我们缺点上面能够彼此接纳，而且我们自己看见神的恩典而改变。那弟兄姊妹，当我听他录音带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这方面也有一点特点，那方面也有一点特点。等到我听了多了以后，我就发现如果按照我的天然的本性，应该是往那一个生命的特点一直往那边发展去的。可是因为信主了以后，主把我的生命改变了。等到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弟兄姊妹们，你很难在福音书里面把耶稣基督分类成哪一种性格的人，因为他的生命是最最平衡的，他的生命是经过神的手亲自雕刻掌握而完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人性里面完全显出神的荣美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人都不平衡的，或者我举个例子，有些人在家里面，你看好了，我常常觉得很稀奇，一个家里面呢总有一个人比较爱说话，另外也不爱说话。我常常问他说，有一天我们一对弟兄姊妹从远道来，我说，哎，姊妹，今天你也做一点见证吧，讲一点。他不，我的话都给我先生讲完了，他先生很爱讲话，把话所有都讲完，所以他就安安静静一句话也不讲。你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有关，很多家里都是这样子的，先生如果爱讲话的话，太太就不讲话，太太如果爱讲话，先生就不讲话，如果两个都爱讲话的糟糕了，如果两个都不爱讲话，那也是相对无言，也是很难。 所以你在异性相吸，不仅是男女相吸，个性不同的地方也彼此吸引。那一个爱讲话的人就需要有人听他话，所以他看见那个姊妹啊，安安静静不讲话的，他就觉得这个人最好，他最好，他真是美丽，他正合我的需要，所以他娶了她。就是这个情形，弟兄姊妹们，人性本来是这样，很错综复杂的，而且你没有办法说一个人的个性这方面好，那方面好怎么样。等到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最最平衡，所以他对于那一个有罪的妇女这样的温柔。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到圣殿的时候，看见那些人卖牛羊鸽子在圣殿里面，他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他们赶出去，推倒那个兑换银钱之人桌子，把这些污秽圣殿的人都赶出去。你说主耶稣这个表现，他如果是向来都是温温和和的，从来也不抵挡的，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你知道主耶稣的表现是完全平衡，什么时候需要刚强的那面他就刚强出来，什么时候需要温柔的时候他就温柔的一面。那我们的人不够平衡，所以有些人看觉得太刚强了，到了硬的地步人家吃不消。那么还有一些人温柔过了一份了，变成太懦弱，没有骨头，人家看的真是也不像样。弟兄姊妹们，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生命的表现完全显出应当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创造之中，四活物又有人的样子，又有狮子的样子，又有牛的样子，又有鹰的样子。基督徒因为应该自己方面的生命表现都平衡都有，他也能劳苦的服侍像牛一样，也能掌权定规事情像狮子一样，也能够升空好像属灵，不受地上的事情干扰。前些日子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讲非常喜乐，他说我很多问题，可是我一到教会来里面来，我就什么事情都丢掉了，喜乐了。我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不来聚会的话，我心里痛苦极了，可是我一来聚会，所有问题都忘记了，都过去了。每次到聚会里面，所以他说我要靠着这个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有益处，这是保罗说的话。所以我们照他命令来着就喜乐了。那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呢？这说到神把耶稣基督生命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好像老鹰一样能够脱离世俗，不受任何俗地缠累的那个能力。那个老鹰逍遥在天上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能抓到他。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生命，在四活物身上应当有各样的表现，叫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什么是神的荣耀？神创造生命就是荣耀。那今天这个生命不光是我们肉身的生命，神也把永远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因为信耶稣得的永生，这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什么叫荣耀？你得救就是荣耀，是神的荣耀。因为神照着他话语的信实，把永远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而这个生命除了神自己给你之外，没有一个人能给你。你甚至不能叫你自己肉身的生命改变，只有救恩能把永远的生命给你。所以神给生命就是他的荣耀。而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借着四活物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最最平衡的人，他有各方面的表现，有刚强的，有劳苦的，有超越的，有平衡的，各方面的表现，这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信主了以后能够生命上慢慢蒙主改变，改变像耶稣，这就是他的荣耀。所以你看见没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们用我们的话不但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反而叫神成为羞辱。怎么说呢？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敬拜真神，反而去敬拜用人手所造的各样偶像，把神的荣耀变成各种飞行走兽昆虫的样式敬拜偶像。所以以色列百姓已经完全破坏神的荣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神的荣耀再一次出现。刚才我说过，神非常乐意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但当我们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荣耀并不受我们的失败限制，这是神的荣耀。所以以西结在加巴路河边看见天开了，神的荣耀向他显现。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